修道院说我要修道。那修道院长说啊，你得一间大学毕业？伊讲无啊，无读册啊，唔捌字啊。用修道院的修道士吼都要有学位，因为他要修道，他们要超圣叫什么？你都唔捌字，你不能当修士啊，修士要有条件。他说啊，可是我没有地方去啊，我来修道院，我都无都无闲话。啊，你既然这样，那怎么办呢？不能当修士，他阿伯利要怎样？用我要煮饭啊。他说好，那就到厨房，所以他是到厨房去煮饭的哈。可是呢，他对信仰的追求到最后，整个修包括院长呢有困难去找他，他就给他们一些鼓励。啊，他伊唔捌字，所以伊无写册哈。那个院长就把他写给人家的一些短信啊讲的话，把他收集起来，后来出版一本小小的书。他死掉以后，帮他出版。就叫做这个 Practice the Presence of God， 中文有哦，操练神的同在，很有意思啊，话都很短哦。他说在什么情况下他怎么操练神的同在，我觉得是蛮不错的哦。如果你到网站去打，你应该可以看到，应该可以容易买到小小的书，一个晚上就会念完，可能不到一个晚上几个，因为它很小，话不多，可是蛮深的，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哦。这里我说可能雅各清早醒来呢，梦境犹存。人类如何营造环境来体验神的同在？人遇到神的反应。我们休息一下，那十点半我们再回来好吗？哈。来唱歌啊！剩下的时间，我希望我可以把这个 Holy 跟大家讲清楚哈。这个圣诗哈，我当孩子的时候，第一首会让我肃然起敬的就是这一首哈。啊，现在，现在，现在，我们一起来唱这个哈。
现在，现在，转念多主宰，咱着做声唱歌，阿乐主耶和华。现在，现在，现在，将你的地加派，阿乐兄弟。现在，现在，万圣拢敬拜，免了感恩尊严，奉献的不作践，千千万万的。兄弟大恩，现在，现在，现在，全地大主宰，万民大声言说，阿乐兄弟主庇，在现在，现在，尊严高万世代，阿乐三位是独一的主宰。阿
弥。这是这首圣诗哈，就是圣哉圣哉圣哉，用三次出自。圣经哪里有人知道吗？圣哉圣哉圣哉，这是从哪里出来的？启示录，以赛亚，哪里？以赛亚，以赛亚看见谁在讲？不是人讲的，不是神讲的，天使讲的。 天使唱的，天使唱圣哉圣哉圣哉。有人就去查整本圣经，整本圣经用三次描述上帝的只有这个字，你看不到说慈爱慈爱慈爱，恩典恩典恩典，或是什么全能全能全能，无所不在无所不在，没有，只有这个圣是连三次。所以有些神学家对这个字就特别在意，就是为什么上帝有很多特性他都只讲一次，上帝是慈爱的，上帝是公义的，上帝是掌权的，上帝是全知道的，上帝是治理全地的，都是讲一次，只有圣居然要连三次，代表这个字恐怕有它特别的意义。那这个就是我想要跟大家一起来想的。那我们刚才唱的不错了，我觉得还算蛮雄壮的。我们听一下那个摩门教他们怎么唱，他们跟那个美国的空军那个乐团，我觉得蛮好的，我们来享受一下他们的那个。
整个气氛哈、哦、是一种敬拜，里面没有畏，没有害怕。但是以赛亚看到天使唱 Holy Holy Holy， 他的反应是害怕。他说：“如果神是圣洁的，我的嘴巴都不干净，那怎么办？”所以这个是有意思，就是说，一般我们唱 Holy Holy Holy， 我们就是一种说，在神的面前我们要称赞上帝，我们要敬拜他，没有到一种自我反省说，我这个人怎么可以来敬拜上帝，怎么可以来称赞他，我嘴巴都不干净，我唱出来的诗歌上帝会喜欢吗？难道我唱出来上帝就高兴吗？所以以赛亚那种自我反省的力量是很强的。那上帝跟他说没关系，我会处理。所以上帝就让天使拿一个火炭在他的嘴唇烧一下，说我让你干净。可是事情没有了，上帝马上跟他说，我要你这个已经被我干净的嘴巴去跟以色列人说，你们就是脏的，我会处罚你们，你们要悔改。那已经先跟以赛亚警告，你去讲他们不会听，但是你要去讲啊。以赛亚说啊，那边那吼叫我去讲他们不会听啊，我为什么要去讲？他说我只是要你去讲。说啊，他们不听怎么办？他们会受处罚。他说啊，后来呢？他说后来我会留一点东西在。上帝说，树砍掉了，可是树头我会留下来。将来会有一个真正 holy 的，从那个树头再长出来。你去看以赛亚书第六章，所以那个里面有很丰富的关于神是圣的啊，里面有很多神学，我觉得蛮多的哈，蛮多的。那剩下的时间我要跟你们谈关于这个 holy 哈。我先把这个讲义这个讲完，然后我们就开始讲我想要跟你们讲的。人碰到上帝的反应，如果自己是有问题的，第一个反应应该是害怕。我们看创世纪第三章第八节，这是亚当听到耶和华在园中行走，他的第一个反应是害怕，不是高兴。天起了凉风，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那人跟他妻子听见神的声音，就常躲避耶和华神的面。第九节，耶和华叫那个人说：“你在哪？”第十节，他说：“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害怕，我赤身，我就藏了。”所以这是人面临一个圣洁的上帝的第一个反应是害怕，因为他更小，他说我赤身，他害羞羞耻，他做了上帝说不该做的事情，他自知在上帝的面前逃不掉，所以他是用躲藏的方法要处理他这个害怕。好，再来我们看出埃及记第三章第三节到第六节，上帝在一个燃烧的荆棘当中向摩西显现，要愤怒他做事情。摩西第一个反应也是害怕。摩西说：“我要看见这大异象，荆棘为什么没有烧坏呢？”第四节，耶和华看见他过去，就从荆棘叫他说：“摩西，摩西。”他说：“我的家，我在这里，不要靠近，把你的脚的血脱下来，你所站的地是圣地。”哦，这个圣跑出来有没有？上帝同在的地方就是圣，我讲过哈，就是那个地方变成圣地。好，第六节，啊，我是你父亲的神，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摩西蒙脸，因为怕看见神，所以我说那个敬畏，那个畏东西会出来。以赛亚第六章第五节，刚才我们唱的 Ho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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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是从以赛亚来的，这个我们可以好好看一下。第六章第一节。乌西亚王崩的那一年，乌西亚王是以色列民族复兴的一个国王。如果你去看历史，那时候大卫王说最大，后来所罗门就开始越来越糟糕，后来分成两国。乌西亚王是重新再回到神面前，然后国势大兴的那一年，可是他走了。 就是这个带领以色列人重新回到荣耀，回到敬拜神这个王走了。那以色列人呢，这个领袖一走，以色列人开始又要胡搞乱搞的时候呢，那个以赛亚就到圣殿里面去哭啊。结果他说，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裳垂下遮满圣殿。好，这句很有意思吗？乌西亚王崩的那一年，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校园诗歌有一首歌就用这个写诗歌哈，啊，主仍在宝座上，照顾着属他的儿女。地上的王死了，领袖不见了，开始会进入战国乱，就是大家要抢着做王位。这个很紧张的时候，上帝还在。他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上帝是王的话，地上的王死了，国家不会乱，因为上帝还在那边。上帝让他看见说，这个国家不是没有人带动，我还在，哈，这个，然后他的衣裳垂下，遮满圣殿。再来呢，他就看见一个另外一个景象。第二节，撒拉佛是天使的名字，哈，有六个翅膀，两个遮脸，不敢看上帝的那个荣耀，两个遮脚，不好意思让看见上帝看见自己脏的地方。脚就是我们踩在地上会脏的地方，所以不敢看上帝，不敢让上帝看到，但是又怕掉下来，所以还有两个翅膀。天使是在天上飞的，所以还有两个翅膀呢，就在飞翔。好，第三节，他们彼此呼喊说，哇，这个从这里来， Ho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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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ahweh of the host， 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所以这里是赞美哦，这是敬拜，没有错哈。他的荣光充满全地。好，第四节，因为呼喊者的声音，门槛的根基震动，哗嘎跌当哦，就是会震哈。然后殿充满了云烟，你知道云烟出来就是神的同在。那个以色列人那个会幕做好以后，神一同在，就是整个都是烟哦，那代表神已经在这里，神的同在。好，再来，我说糟糕哈，这个我说以赛亚的反应。不是说神啊，我赞美他，哎呀，我完蛋，因为我嘴唇不干净，住在嘴唇不干净的民中，我又看见耶和华。所以这一句话是摩西也经过，他要看耶和华，耶和华说：“你看见我，你就死了。”我们叫见光死哈，因为神是那么圣洁，他不能容下一点罪恶，我们又是罪恶的人，所以碰到神就是接受审判，就是死路一条。那神说：“我对你有交代。”所以我不会让你死，我会处理你的不干净。你说你嘴唇不干净，我会处理。好，第六节，有一个撒拉佛就挥到我面前，手里拿着红炭，火剪从坛上取下来的，这个祭坛上面取一个火来让他的嘴唇干净。好，第七节，把炭沾了我的口，说：“看啊，这炭沾了你的嘴，你的罪孽就除掉，罪恶就赦免。”好，这个罪对我以后就要交代他事情了。第八节，我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所以有人说这里就是一个三一真神，就变成我们。我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所以被神弄干净的人有一个目的，有一个使命，不是说你干净将来上天堂享受。刚才我的亚伯兰就是你要成为万民的祝福，你要跟人讲啊，不要这样偶然来啊，上帝是会审判啊，上帝会审判啊，你要去告诉他们。好，好，第九节，你去告诉这百姓，所以要交代他一个 mission impossible 不可能的使命。你们听要听见却不明白，看要看见却不晓得。这刚才我解释哦，看而不见，有没有？看了他都看不啊，所以就不会听了，可是听不懂啊。好，第十节，使这百姓心蒙之有，耳朵发沉，眼睛昏迷，恐怕这个恐怕翻得不好哦。如果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变得医治，这个恐怕应该是 if， 英文的 if 哈、哦，啊，耶稣反复讲这一句话，就是说我来了，跟他们讲啊，他们能够，你刚给我晒太阳哦，台湾人的话讲，就是说马耳东风嘛，都听，可是不在意嘛，根本不去想，也不了解嘛哈、哦，啊，整个心呢完全被那个有包住了哈、哦，所以根本不会感动。听不懂又看不懂，如果他们看见了，如果他们听见了，而且听到心里面去的话，他们会回转，他们会改变， 那就会得医治。所以这个改变很重要。好，第十一节，我说主啊，阿伯跟当时以赛亚开始担心以色列人说，那我去他们听不懂，是一直这样子吗？那这样 有希望吗？他说一直到很凄惨的时候，城邑荒凉，无人居住，房屋空闲无人，土地就是被神打得很凶的时候，他说但是还有盼望。第十二节，被迁移的就是被捕的，就是亡国被抓到国外去了，到那样的程度，在这个地方土地很多，因为波浪短，人都被抓到巴比伦去了。好，再来，剩下的人还有十分之一也被吞灭，像栗树、橡树虽被砍花，树墩子却仍存留。这个就是我说就逃了，上帝不会赶尽杀绝，大部分好像没有了，可是那个头还在，就还有希望什么再长出来。这圣洁的种类在国中也是如此，看还有没有，没有了，没有了。好，所以这一章很好玩，短短的一章，可是我觉得里面把上帝的本质、上帝的圣洁，目的是要人也圣洁。他让以赛亚圣洁，但是以赛亚必须要把这个消息传给以色列人，而且叫做明知不可而为之，明明知道传的人家不听，还是要去讲。上帝说不要绝望，我还会留一点点的盼望，将来有可能他们会听的。好，那Remnant 就是 Remnant 就是渔民啦。好，那这个是以赛亚。我们看马太十七章第六节，门徒听见就伏伏在地，极其害怕。这个就是那个耶稣带着三个学生到山上去，然后以利亚跟摩西来跟他开会，讨论耶稣要为我们的罪死亡的事情。然后那个时候上帝就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啊，是上帝显现了，上帝讲话，那个门徒就很害怕。所以这个也是一样，碰到神的同在，门徒的反应是极其害怕。我们看启示录第一章第十七节，最后约翰看到耶稣显现的时候，他的反应也是害怕。我一看见就扑倒在他脚前，像死了一样。他用右手按着我说，不要惧怕，我是 Alpha， 我是 Omega， 我是头，我是尾巴，就是我是承先启后，我是结束，我是那个挂号。说不要害怕。所以你看看，从亚当到启示录的约翰，世界的末了，世界开始，人看到看懂神是圣洁的，是圣的，那个反应应该是敬畏，应该是害怕。啊，把这个研究的最好的是德国神学家，我上面有给你们一些 reference， 叫 Rudolf Otto， 啊，他的研究蛮有名的，如果你到网络打这个 Otto 还是打 Rudolf， 应该会看到他的有关他的一些研究。他的书就叫 Idea of the Holy， 德文的，有换成英文叫 Das Heilige， Das Heilige。 啊，他一直在解释那个感觉，就是一种 Numen 亮的感觉， Numinous。 他说这个感觉呢是非理性的，非感性的。好，那这个 Otto 他要在哲学上要给宗教经验画一个区块，那他就想办法说这是什么，因为人这个是知识论的问题。Epistemology，没关系，知识论的问题。人怎么知道？第一个，人是靠感官知道，这个叫 sense。 我刚才讲的那个看见，这是 sense。 可是看还不够，人还要用理性去知道，看才能够看懂，那个是 rationality 哈。你可以说这是教育学的基础的，那个杜威哈，这些教育学他们讲说，人怎么有知识，人怎么知道？第一个，他要从外面有接受讯息嘛，
不管是听不管看见要信息。第二个，他有一个头脑，把这个信息能够解密嘛，能够解读，知道他的意思，这样才懂嘛。所以应该是知性的，应该是感性的，这是知识的来源。那宗教是吗？宗教是靠感觉吗？是靠了解吗？如果这个是感觉，哈，这是了解，这是知识的两个来源的话，欧朵说宗教不能把它完全归类到感觉，也不能完全把它归类到了解，它是另外一类啊。那一类是什么？他就提出这个 holy， 这个他的 Heidegger 哈，那种圣的经验，他说那个是没有办法用我们的知感官或是理性来完全了解的哈，这个是超理性、超感性的一个经验，这是 Otto 他的理论哈。那个是什么？他就写那个 Newman， 他发明这个字哈。那个就是他想要讲那个圣 Newman 或是 Newman 的时候，他说当人碰到这个圣的时候会产生一种很特殊的反应，那个反应就是敬畏，会发抖哈，啊，会好奇。所以呢他有一个很有名的名词哈，在这里我有把它打出来哈，就是 experience of encountering the transcendence。 当人碰到神的时候的反应是 Mysterium Tremendum et Fascinans。 Mysterium 就是这是一个奥秘，这是超越感官超越理性的一个奥秘的经验。可是人对这个经验有两个反应，第一个反应是 Tremendum， Tremendum 就是英文叫 Tremor， 就是 PP 错了，害怕，哇，害怕啊。第二个是又想知道啊，那是啥，Fascinating 就是说很好奇哈，看到这个东西，摩西看到那个火烧啊烧不掉的时候，一面想看一面又怕，因为上帝说这是圣地哦，这是上帝，可是很想看，哎，为什么它烧不掉？所以又想看又怕看那种感觉。他说那种矛盾的感觉就是人碰到上帝的时候的一个反应。所以我觉得敬畏蛮有意思哈，敬就是很尊敬他，很想要亲近他，可是畏就是很想要逃掉，害怕，就是那种感觉。他说这个就是宗教 ，Otto 的讲法是这样，这个就是宗教，这个是圣。那芝加哥大学有一个宗教学家，他叫 Mircea Eliade 哈，伊利亚德，他就进一步就去解释哈 ，Otto 只是从哲学上讲，他就是从现象学去讲他。他就写一本书叫 Sacred and Profane， 圣跟俗哈。他说当人在一般的生活当中碰到圣的时候，他就把它叫做 Hero Funny 哈， Here 就是这个圣，就是 Heidegger 那个一样哈， Funny 就是显出来，显圣啊，显圣好像那个马祖哈说 Hen 啊，哇，那个发炉有没有，那个拜拜的时候那个炉就烧起来说，哦，那个神灵降临的，真的神在这里的那种感觉，你碰到以后你也惊，哦，真的很灵，哦，那个灵显出来的，哦，他说这 Hero Funny 包括 Hero Funny，哦，那个伊利亚德就是我刚才跟你们讲是伊利亚德理论，就是说人就想办法用很多的括号把这个圣呢把它包起来，啊，人在那里面会有特殊的经历。刚才我第一堂的时候稍微解释一下，哦，好，那下面我就写说人跟神的感情是 love with awe 哈，敬爱跟敬畏啊，这是一个矛盾可是同时存在的一种感觉了哈。那我要开始来讲这个圣的定义哈。第一个定义就是刚才我说的 cut， 切割了哈，分割分开，或是 separate， 有的叫做 other， 他者 ，different，
异哈，异类哈，异不一样。所以本来圣的意思就是不同，可是这个不同不是只有不一样，是比我们高的不一样，所以他们叫做cut above the rest 哈，这个 cut 这个切割是上下的切割啦，一切以后就有这个切的以上跟切的以下，切的以上有那个上的意思，所以我们才会有净，就是一比咱较悬，比咱较微大哈，那个感觉，那个切割以上那个我们就叫超。Transcendent 超然，它是超乎我们以上，超乎我们以上的这样的不同，本来的意思是这样子的。那圣经里面有一些经节告诉我们，神是这样的一个神，是无可比拟的，无可比较、无可竞争的，绝对的高过我们的那一个存在。这个是本来这个圣的意思。我们看出埃及记十五章十一节，这个是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然后过红海以后，他唱了一首诗歌，一首赞美诗歌，其中他讲的话就是这样：耶和华众神之中，谁能像你？不可比的，谁能像你？谁能像你？至圣至荣，可颂可畏，施行其事。有没有这个圣？圣跟荣，荣就是我们说比我高的，比我荣耀的，切在我以上的。所以这个圣是绝对的质，绝对的不同，是我们对他是颂，可是也是畏，他是会施行其事。这是摩西在这里很清楚的把这个圣的观念提出来。我们问撒母耳记上，撒母耳记上二章二节，好，只有耶和华为圣，除他以外没有可比的，也没有磐石像我们的神。所以在这里这个圣就是除他以外没有可比，没有人可以跟他类比的。好，再看一个地方，诗篇八十六篇第八节，这是诗篇的作者，他说：主啊，诸神之中没有可比你的，你的作为也无可比。所以这个无可比，没有办法比较。好，我们看第九节，你所造的万民都要来敬拜你，他们也要荣耀你的名，所以这是在我们以上的。第十节，你为大，比我们大的，行奇妙的事，唯独这个就道出那个字叫 unique， 是独一无二的。这个独一无二就是跟我们绝对不同的，他是创造者，我们是他被他创造的。我们看诗篇九十九篇第一节，耶和华作王，万民当颤抖。这个就是那个 tremendous， 那个 odo， 他那个字从人哈，那个害怕的反应是颤抖。坐在两个基路伯以上，地当动摇。第二节。耶和华在锡安为大，超乎我讲的那个超，超过的。第三节，你们当称赞他大而可畏。你看这个大，再来就是可畏，他的名为圣，所以圣是跟大跟畏有关系的。我们看以赛亚书四十章二十五节，那圣者说：“你们将谁比我？”你看，耶和华他用圣者 ，the Holy One， 这个圣，他说：“将谁比我？叫他与我同等呢？” 所以没有可以比的。我们看以赛亚五十七章第十五节，那至高至上，这个就是在上面的，永远长存，名为圣者，哈，这个圣如此说，我住在至高至圣的所在，也跟心灵痛悔谦卑的人同居，要使谦卑的人的灵苏醒，也使痛悔的人的心苏醒。所以这一个至高至上，他在意的是要我们从罪恶当中悔改回来。他虽然超然，他愿意到我们同在，大家说活在神的面前，他愿意跟我们同在，为的是改变我们，让我们可以有一个新的开始，可以苏醒，可以悔改，可以改变。所以这个圣第一个意思，第一个意思就是不同，是 uniquely different， unique 应该是独一无二的超然存在，这是第一个意思。由这个引导出来的那一个跟我们截然不同那个神，他有一个特点，他的特点就是他是全然干净的。所以这个就从这个本质的不同，衍生到道德的纯洁，这是衍生的意义。所以圣常常后面跟一个字叫洁，变成 pure。 第一个意思是超，第一个意思是干净的，它是没有污染的。所以罪在这里就跟这个圣呢起了对立。当你看见神是圣的，你的感觉是他是伟大的，他是慈爱的，你的感觉就是哇很尊敬他，然后你会赞美他。可是当你敢转成说他是圣洁的，你的反应就是糟糕，我是肮脏的，我是不好的，那我碰到这个圣洁的时候我怎么办？所以那个感觉就是畏就出来了。所以第一个反应是敬，第二个反应应该就是畏，惊。好，我碰到这个完全圣洁的神，我要怎么办？那这个是圣的第二个意思，是 morally pure。 所以从本质呢转到是道德的议题的。好，我们看诗篇二十四篇第三节，谁能登耶和华的山，就是圣山，谁能站在他的圣所。好，第四节，守节心清，不向虚妄起誓，不怀诡诈。所以你看看手要干净，没有第三只手了，手是干净，心也是干净的，不假，讲话不敢骗。刚才我不是说以赛亚不是说我嘴巴不干净吗？我们讲话不是那么好，他会害怕，他会反省自己哦。他说这样的人才可以，我们看第五节，他必蒙耶和华赐福，蒙救他的神使他成义。所以这个圣是跟义是跟节有关系的。好，我们看以赛亚书那个看过我们就不看，那就是圣哉圣哉圣哉，以赛亚说我的嘴唇不干净，所以圣是跟节有关。我们看哈巴谷第一章三节，好，上哈巴谷对上帝的描述，你眼目清洁，不看邪僻，不看奸恶，行诡诈的你为何看着不理呢？恶人吞灭比自己公义的，你为何静默不语呢？这里提到这个圣的神呢，是眼目清洁，不看邪恶，不看奸恶，行诡诈的他会处理。这是哈巴谷的抗议，就是说神啊，你是圣的，你应该在意这些罪恶。所以这个圣的第二个意思是道德性的纯洁。第三个意思我就简单讲一下，第三个意思就是说神比如说他是慈爱的，他是公义的，他是全知的，他是全善的，这一些跟神是圣的。神学家认为圣是比这一些更重要，圣是把神跟所有其他的分出来的，所以应该叫做
神的慈爱是圣的慈爱，神的公义是圣的公义 ，Holy Justice, Holy Love, Holy 什么？因为人也有慈爱，人也有公义，可是人是有罪的，所以慈爱跟公义没有办法把人跟神决然分开，可是圣是把人跟神决然分开的那个，所以我们的慈爱跟上帝比起来不能比，因为我们是人的爱，他是圣的爱。我们的公义跟神的公义不能比，我们的公义还是有点自私，有一点自我中心，可是神是圣的公义，大概是这个圣把人跟神之间共同的部分这样分开。好，接下来讲几个故事，看那个圣的严重性。第一个是摩西的故事，我们看民数记二十章。刚才我讲过摩西在那个山上看见烧的那个，他就脱鞋子，那个没有什么大不了，可是后来的问题就比较严重，因为他发脾气，他发脾气。二十章第一节，好，我们把这个故事看一下。正月间，以色列全会众到了寻的旷野，住在加迪斯。加迪斯 Kadesh 本来的意思就是圣，这很有意思。 Kadesh 希伯来文就是圣的意思。他到了那个地方呢，米利暗死了，就埋葬。米利暗是摩西的姐姐，小时候救摩西一命， 记不记得那个摩西他爱哭，他妈妈怕被那个警察抓去处死，那时候埃及人下命令小孩子都把他杀掉，让他们没有 男的就不会留种啊。妈妈想后来想办法把他弄到一个篮子放到河里啊，那姐姐就蹲在河里看着那个篮子不要被水流走，所以是即使他的救命恩人，还有帮他处理让他给法老的女儿收养嘛。可是这个姐姐后来就有一点吃醋啊，因为摩西是他看他长大的，就哇，上帝就给摩西那么多啊，他都没了吼。我后来就开始骂他，不敢骂摩西，他骂他老婆，知道吗？他老婆没有什么不对，就是脸色比较黑，就是可能是徽州的那个有那个种族嘛，比较黑。就上帝听了说你的功臣，所以被上帝处罚。后来这个米利暗就摩西还为他祷告了，跟他说阿麦亚内拉你原谅他。好，这个死了，这个米利暗他姐姐就走了。好，再来二十第二节，好，开始了，开始要吵了，没有水喝，这不是第一次哦，这是摩西失败的一次，就开始呢攻击摩西亚伦。第三，百姓向摩西吵，我们的弟兄死在耶和华面前，我们恨不得跟他们同死。因为以前他们搞完了的时候，有一些以色列人被上帝火烧死了，有一些人碰到被蛇咬死，他说啊，我们没死，我们拍命现在水打到要死，所以他们就抱怨。好，第四节，为什么把耶和华的会众领到这旷野，使我们跟牲畜都渴死在这里呢？这样有什么好处？我们在埃及还好啊，反正一定要死就死得舒服一点，为什么要死得这么痛苦呢？第五节，为何逼着我们？我看用这句话实在是很残酷，摩西那种逼他们，为了逼我们出埃及，领我们到这个坏地方呢？你看不能种，没有这些水果好吃，还有没有水，重点是没有水了。再来，摩西亚伦离开会众到会幕，这个会幕就是耶和华同在的地方，俯伏在地，耶和华的荣光向他们显现。好，神就来了。第七节，耶和华说，第八节，你拿着杖去跟你的哥哥亚伦召聚会众，在他们眼前吩咐磐石发出水来，水就从磐石流出，就会给他们水喝。好，注意这个哈，老百姓一直吵，摩西很烦，然后上帝说来会幕面前，我跟你们交代。他跟他哥哥就跑去那边，上帝就下来了。上帝就说，注意听哦，注意听，你跟你哥哥去，然后用嘴巴跟石头说水出来，水就出来。好，第九节，摩西就去了哦，然后这一拐杖他有记得呢。好，第十节，摩西亚伦召聚会众到磐石前，摩西说，你们这些背叛的人听我说，我为你们使水从这磐石中，这种给讲的。上帝没有叫他讲这样的话，他发脾气要给他们水，还要骂人家哦，哼，
我遐麻烦，都要给恁水啉吼，这样还没关系哦吼。再来，用杖击打磐石，而且两下，水出来。所以摩西没有吩咐磐石出水。摩西如果乖的话，就说：“我吩咐你，耶和华叫我吩咐你，水出来，水就出来了。”摩西是骂以色列人：“恁家，我恁家。”就可以抓起来然后再打两下，水出来了。所以神的怜悯他，他没有吩咐，他没有照神说的做，可是水出来了，可是他的错他要面对，这个就是麻烦。好，第十二节，大家有水喝了啊。耶和华对摩西亚伦说，你们不信我，跟你说吩咐你居然用打的，因为上一次是叫他用打的，问题在这边。但是没有水的时候，神说你拿那个杖子石头打一下，石头裂开水就出来。上一次这样，这一次神跟他说不必打，你拿着杖啊，嘴巴愤怒，他拿着杖，他想一想，打下去，而且不止打一下，他打两下。你看，不在耶和华眼前尊我为什么圣，圣出来，所以这个圣就严重，就是你不尊重我啦，说到这就是这样，你没有尊我为大，我讲的话你居然不听，水还是给你们，神还是给他们水，可是你要面临这个，你没有尊我为圣，所以他的代价就是辛辛苦苦四十年，可是他进不去。以色列人第二代进去了，他没有，他说你不能进去，所以代价蛮大的。十三节，所以那个水就叫做米利巴，以色列人向耶和华争闹，耶和华在他们面前显为圣。怎么显为圣？就是跟摩西说，你没有尊我为圣，你要付代价，不能进迦南地。所以摩西后来是死在旷野，最后一站，上帝让他看到迦南地，光旷野就吃不着，看见了，可是他就死在没有过约旦的，没有，是约书亚带他们进去。这个故事里面看到这个圣，这个圣哈，很特别的，就是。咱咧受气的时，咱会无注意得罪上帝，会不会？就是我们的孩子吵得我们很生气的时候，我们就会做一些上帝不高兴的事情。我们做父母都知道我在讲什么，就是我们会失控。因为其实圣经教导父母对子女要怎么带他们很清楚，平常我们也都这样做，我们也知道。可是在发脾气的时候，在反的时候，我们就忘记了。所以我们要处理让我们生气的这一些我们带领的人，居然忘记去敬畏上帝，这是摩西在这边犯的错误。在他愤怒的情况下，他忘记对神的敬畏，所以他犯了这个错，看起来不是什么大不了，就是打了石头两下，可是神说你不尊重我，所以你要付代价，这是第一个故事哈。我们看民数记二十七章十二节，你看看，这是摩西的结局哈。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上这亚巴林山，观看我赐给以色列人的地。”十三节，看了以后，你也必归到你列祖那里，跟你哥哥一样，就是他要走。好，十四节，你们在寻的旷野，当会众争闹的时候，违背了我的命令，没有在永水之地会众眼前尊我为圣。好，所以这里面有两个意思，第一个，耶和华跟他们说，你们没有信我，我跟你说用嘴说就好，你怎会怕，你没有听我的话，所以你不遵从我的话，你也没有相信我讲的，就是会这样，这个就是没有尊神为圣，结果就得到处罚。我们看哥林多前书十章第四节，这是保罗的解释，他认为那颗石头不是什么人，那颗石头是耶稣基督，都喝了一样的灵水，所喝的就是足以随着他们的灵磐石，那个磐石就 就是基督。所以这里有一个象征的意义在那边哈。以色列人在旷野当中，他们口渴，他们快要死掉，没有办法的时候，神让那个磐石呢裂开，供应他们水，给他们有生命。那这个象征将来我们在人生走投无路的时候，耶稣为我们牺牲，他的身体裂开，流出这个活水，让我们可以得到生命。这个是有象征的意义。但是问题是，摩西就打了那个石头两下，这是不需要的。神说你吩咐他，他就会裂开，为什么你要动怒来打他呢？所以这个圣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在神的面前要有尊敬，要相信，要顺服，否则就会受到问题。这是第一个，摩西是失控，失控，愤怒下面失控。第二个更可怜，第二个是灰心啊，结果摩西是不能进迦南，第二个是被上帝打死，马上打死，那个是叫乌撒。我们看撒母耳记下第六章，撒母耳记下第六章第一节。所以我们有时候会觉得说啊，哪会这样啦，上帝怎么会那么难逃，就是这个人没有，不像摩西，不是发脾气失控，他是好心，可是没好报。大卫聚集以色列中所有挑选的人30,000，好，起身率领跟随他的众人前往，要从巴拉犹大将神的约柜运来。这约柜就是坐在二基路伯上万军耶和华留名的约柜。第三节，他们将神的约柜从冈山亚比拿达家抬出来，放在新车上。亚比拿达的两个儿子乌撒，这个倒霉的，还有亚西约，就赶着新车。第四节，他们把神的约柜从冈上亚比拿达家里抬出来的时候，亚西约在柜前行走。所以一个过头前，一个过后边。第五节，大卫跟以色列的全家在耶和华面前用松木制造的各样乐器，还有琴瑟鼓拔锣作乐跳舞。他跳到他老婆骂他，你记得吗？因为跳到衣服都掉下来，所以老婆就笑他。到了拿梗的河，好，这个问题来了，牛失前蹄，乌撒就伸手扶住神的约柜。第七节，耶和华就向乌撒发怒，因为这个错误击杀他，他死在神的约柜。哇，这个严重。好，你看大卫的反应。第八节，大卫因为耶和华击杀乌撒，心里愁烦，就是那个地方做比列斯乌撒，直到今日。第九节，耶和华惧怕。好，你看反应。哇，这个神是脾气不好，要小心，要小心处理，不然很危险的。你看那个人就摸一下，啪，死掉，好像高压电就电死了哈。耶和华的约柜运到我这里，我晚上不小心梦游碰了，我不是也死了吗？哈，他就害怕哈。好，第十节，就不肯了。他很聪明，他就坑一给表演刀哈，他就这个危险的哈，就运到，他就不肯了，就运到加特人俄北以东的家中哈。好，十一节。那在那边呢，神就赐福他。哎，这个坏脾气的神也不错啊，哈。后来他家里，哎，神就赐福他。好，第十二节，有人告诉大卫王说，哎，耶和华因为约柜赐福俄北东一家呢。大卫说，那不行啊，他就要去把他搬回来。哈，所以大卫王也是很聪明的哈。他，这个有一些要想的哈。为什么神那么在意这件事情？我们看撒母耳记上第六章，不是下，上第六章。这个故事有一个背景，好，耶和华的约柜在非利士人之地7个月。这个背景是这样子，撒母耳的时候，这个以色列人他们慢慢的以为他们只要掌握住耶和华在他们手中，他们就无往不利。我们不是说我们把这个地方弄起来，这个地方是圣的吗？我们就以为上帝就被你关在这里嘛。那以色列人那个不是这样，不是这个台子，他们是一个盒子， 那个盒子叫约柜，里面有十诫的石头，里面有玛纳，还有摩西的那一根杖，就放在里面。啊，那个代表是神的同在。啊，这个神的同在呢，神要交代他哦，要放在哪里？放在至圣所，谁都不能进去，都包起来的。然后前面还有圣所，前面还有前院，外邦人我们连前院都不能进去，以色列人可以进到前院，然后祭司可以进到圣所，只有大祭司一年一次可以进去那边，进去的时候还要烧香，烧得都看不清楚的时候才去那边做赎罪祭。这是上帝的同在，是隔离的，因为上帝跟罪人一碰的话，罪人就会死掉，所以这是一个保护罪人不要马上被上帝杀死的一个方法，三重的保护。所以是不能看，不能摸，什么都不可以的，只有大祭司一年一次赎罪才进去那边献赎罪祭，其他的碰不得。所以圣是绝对隔开的。好，那他们要搬家呢，他们在旷野要搬家怎么办？好，只有人，就是利未人当中的一个支派，那个支派的儿子是负责搬约柜的。所以约柜是用扛的，用一个棍子，好像那个马祖那个出使那个庙有没有那个丢啊，你看就是用有没有几根棍子穿着，然后用人扛，他们也是这样，那个盒子是必须要用扛的，放在肩膀，一群人扛着走，没有用牛车拖的啦，不可以用动物来说，是人要扛着走，这是交代很清楚。而且东西要盖几层，不能看，不能看，不能摸，只有可以扛着，他就摸那个棍子。约柜的本身只有大祭司他们可以搬动，然后棍子穿好，他们就扛那个。这个上帝交代得很清楚，不可以碰，碰了会死掉。好，那他们呢？从出埃及，在旷野，上帝就一直跟他们走走走，走到进迦南地了以后呢，开始要打仗，因为迦南地的人家已经住在那边嘛，不是说进来就给他住啊，就开始打仗。打仗呢，他们不听耶和华的话，所以就打输了。跟非利士人打仗打输了，然后输了以后，他们就想说，我们就是没有把上帝拉到战场才会打输，那就把那个上帝请出来哈，请祭司抬着那个到那边的话就赢。哦，非利士人哇，还是啥？啊，他们犹太人就哇很勇敢，啊，一定赢一定。非利士说差嘛差嘛差嘛，他们的神出来了哈。后来说怕看蛮了呀，又想不到一打呢，以色列人落花流水，然后约柜就放在那边，人都跑掉了。非利士人就战利品就抬回去了，就抬回他们的庙里面去，说你们的神被我们抬到我们的神面前，就把耶和华的那个约柜就放在他们的神明面前，就是说上帝叫人的神讲给过去哈，这是因那边的神哈，叫我抓过来，抓过来了。哪里想到耶和华那天晚上就不高兴哈，就让那个看他的那个神呢，那个神像就倒下来，那倒下来结果呢头就断了。啊，那个神叫大滚，所以他的头就滚来滚去，然后就第二天非利士人要去庙里拜拜要谢人，怎么我们的神倒在地上啊，头又断掉哈，啊，就惊惊了，这怎么回事？然后还发生一个问题，他们的神头断了，他们的屁股长痔疮，啊，屁股就坐不住了，然后就很紧张，大家说怎么办？然后想尽办法，就是没有办法解决。后来他们只好去问他们的筛工哈，说：“哎，阿维亚娜，我们把那个弄过来了。”他们的筛工说：“这个哈，你得罪他们的神哈，虽然他们不好，他们的神让他们打赢哦，可是你把他们家那个约柜弄过来，你糟糕，那怎么办？上灯一火营，送回去，啊，没有人敢碰啊，怎么送？他说用牛车，啊，这是外国人哦，他们用他们的方法，啊，找一个母牛。他说阿官那怎样？哎，是。”这一当哦，刚好那个日本大地震，那个神明就掉下来，还是真的他们的神花灵啊！我当然很聪明的，他说很简单嘛，你找一只刚刚生小牛的母牛哦，啊，把小牛呢拿去家里绑起来，让这个母牛拖这个车，啊，母牛因为刚生小牛，他会拖着车跑去找小牛，如果他没有哦，他一面哭，可是一面就走到以色列人家，那就表示这个不是。就是违反动物的本性哈，因为刚生小牛的母牛不可能放弃小牛不管，然后跑去外国的哈。他如果这样的话，就表示这不是巧合，不是地震哦， 是真的，他们的神很灵哦，你要小心哦，啊，而且你要赔罪哦，所以他们就做金痔疮，我不知道怎么做哈、哦，我现在请外科来做了哈、哦，就是因为他们长痔疮嘛，就做六个金痔疮哈、哦，然后六个金老鼠哈、哦，那个老鼠是他们的象征啦，好像老鹰是某个主象征哈，他放在那个上，跟那个六个说拍谁拍谁哈，我们不小心得罪了你哈、哦，啊，你原谅我们啊，我们把你送回去了哈。哦平安的走嘛、啊、那个牛就一面哭一面掉眼泪一面走，没有回去找小牛，就一直走到以色列人的境界、啊、以色列人他们就很高兴，哇啊叫人唱啊还送回来，哇还有金啊、哦、又有那些东西、啊、那地方的人就忘记了，就埃及上偷偷的看了约柜，看的人全部死掉，见光死，死了了死一大堆人，哦吓到，哇这个怎么办，所以他们也不敢放在那边了、啊。后来就刚才讲那个人呢，就他们讲西光，后来阿伯不敢啃不啃温刀，他就放在那边。啊，神就祝福那一家。啊，后来大卫听说哦是啊那样，他就要去搬，搬的时候就发生这个故事了、哦、就是这个乌撒，他好心啦、啊，他什么错都没有，他只是可能他爸爸告诉他约柜怎么处理的时候，他打瞌睡，他没有注意听哦。刚才我讲过，讲得很清楚哦，不能碰，不能看。而且不能用牛车载啊，要用人扛，他们用牛车载，而且看的人都死了，他居然去摸，好好心，可是没有尊神为圣的结果，叫兄弟电击哈，马上死掉。有时候会觉得摩西发脾气被上帝处罚，活该嘛哈，谁叫他要发脾气，这个他至少有错嘛哈，可是这个乌撒其实就是这样子。所以可见圣这个事情叫非同小可，你好心你不尊重神还是一样，你的心地是好的，你要帮忙叫做帮到嘛。换句话讲，到神的面前要服侍他，注意听他怎么讲，你好好听好好尊着去做，比你去帮忙还重要。这个教训是太严厉了、哦、我们会觉得包括我在内，我们在服侍上帝上面恐怕态度上面还有很多要调整的地方。乌撒的故事告诉我们，上帝不可以轻彩、啊哦、不要说、啊、我不是歹心吗、啊、我好意啊，你为什么、脾气那么坏、哦、我交代的你就要这样做，你不可以随便、哦、这是乌撒。乌撒的故事是我觉得比摩西更让我们害怕、哦、好，再来就是以赛亚的故事，我刚才讲过了，就是嘴巴的问题。乌撒是那只手，以赛亚担心的是嘴巴，摩西是发脾气，他的手拿那个拐杖打了石头，他是失控，乌撒是用手去得罪上帝，以赛亚是说我的嘴巴。嘴巴是问题吗？以赛亚的嘴巴跟我们有没有关系呢？我们的嘴唇有问题吗？我们看马太十二章三十二节，马太十二章三十二节，说话，凡说话干犯人子的，还可以得赦免；说话干犯圣灵的，今世来世总不得赦免。这句话就表示我们的嘴巴很严重、哦、说话干犯圣灵的，他说今世来世总不得赦免。我们看三十三节，你们或以为树好结好果子，树坏结坏果子，果子可以知道树。好，再来，毒蛇的种类，你们既是恶人怎么能说出好话来呢？心里充满的嘴巴就说出来，所以嘴巴的意义不在嘴巴，嘴巴的意义在心。神在乎的是我们的心啊！我们在心理学上有一句话叫做说溜了嘴、哦、Slip of the tongue， 我们 Slip of the tongue 啊，对不起我讲错了哈、哦。弗洛伊德说那正是你心里想讲的话，你回去想一想看对不对，会溜出来代表那个是在你里面，不然怎么溜出来呢？从哪里来的呢？ 但是因为那句话是在这个场合不恰当，所以我们的礼貌就是把不恰当的话压在心里，可是一不小心他就溜出来了。啊，拍谁拍谁，我不是这样，我说不对，说不对。其实那就是你心里的话，因为圣经说你心里面充满的就会冒出来，你挡不住了，你想办法 拉不住。好，三十五节，善人他心里存的善就发出善来，恶人从他心里存的恶就发出恶来。三十六节，我告诉你们，人所说的闲话，审判的日句句供出来。闲话哦，不是正式的讲，是言阿伟啦，言阿伟哈，你有没有讲过别人的闲话？特别是站在那个人的背后，随便现在公共啊，反正伊无听，他没有听见嘛，我们就是随便讲一讲。他说，审判的时候每一句话都要供出来。三十七节，要凭你的话定你为义，要凭你的话定你有罪。所以如果你看耶稣这么在意我们讲的话，那你再回去看以赛亚说，糟糕，我是嘴唇不干净，你可能会比较了解那个严重性。因为其实哈，话是人跟动物不一样的，很重要的。甚至耶稣是用话来表示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人的灵跟话关系有很密切的关系。人的人性就在于他有办法讲话，人的话也把我们的内心的世界传达给对方，所以沟通表达非常的重要。那圣经在这里说，因为你的话就反映你的心，所以要小心我们嘴巴讲出来的每一句话，上帝在意，因为那个反映的是我们的内心的状况，特别是弗洛伊德说的潜意识，很容易在话里面溜出来。我们看罗马书第三章第十节，经上所记，没有义人，一个也没有。第十一节，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第十二节，偏离正路，一同没有用，没有行善，一个也没有。十三节，好，开始了。这些不好的人，他说他们的喉咙是敞开的坟墓，他们的舌头弄诡诈，嘴唇有毁舌的毒气，整个都是言语的问题。有没有注意到喉咙、嘴唇、舌头？以赛亚说，糟糕，我是嘴唇不干净的。所以语言在这边也是重点哦。罗马书第三章，我们看雅各书第三章，雅各书第一节，我的弟兄们，不要多人做师傅，晓得我们要受更重的。我每次念到这里我就很害怕，因为我在教你们创世纪。好，如果你愿意教导别人，你嘴巴所讲的你在上帝面前要负责，因为你会影响别人。所以他说这神心爱注意，因为要受更严重的判断。这样描写不注意他去整，所以才会去念牧师了，不然当医生就没事。好，第二点，原来我们在许多事上都有过失。好，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人，他就勒住自己的全身。第三节，我们若把绝环放在马嘴，叫他顺服，就能调动他。就是说嘴巴管好的话，身体就好了。他一直说马在跑的时候，他是有一个东西放在这边嘛，你那个拉好，那个地方拉好，马就整只就跑对的了。所以好像我们一生的行为好像嘴是一个重点。第四节，船虽然大，大风吹逼，小小的舵就随着掌舵的意思，也是一样，那个船后面那个小小的舵就控制了整个船的方向，所以这个舵就是他说这是舌头。第五节，这样舌头来了，舌头也是白体里面最小的，却能说大话。看啊，最小的火能点着最大的树林。第六节，舌头就是火，在我们的白体中，舌头是罪恶的世界， 能污秽全身，把生命的轮子点起来，但是是从地狱里面点着的，所以是惹火上身，就是我们的舌头不小心的话会拢到拢给刷腿都会，就是嘴巴。好，第七节，各类的走兽、飞禽、昆虫、水族本来都可以制服，已经被制服。第八，舌头没有人能制服，不仔细的恶物满了害死人的毒气。第九节，我们用舌头颂赞那为主为父的，又用舌头咒诅那照着神形象被造的。一个舌头讲两样话，哈利路亚，回到你的创伤，所以同一个舌头就两个都，他说这样不对啊。第十节，颂赞跟咒诅同一个口出来，他说这样不应该。第十一节，泉眼从一个眼里能够发出甜苦两样水吗？十二节，我的弟兄们，无花果能生橄榄吗？葡萄能吃无花果吗？咸水不能发出甜水来。十三，你们中间谁有智慧有见识呢？他就当在智慧的温柔上显出他的善行来。所以雅各书就把这个讲得更清楚，就是说我们的嘴巴不要骂人，我们的嘴巴不要伤人啊，这是很容易的事情，特别是自以为自己是比较有高等的人，比较容易用嘴巴去指责别人，去伤害别人，自以为自己是比较好的那个人，比较容易犯这个错。这个是关于这个嘴巴，我们要小心。再来稍微讲一下，就是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特别是牧师啦，在传福音的时候最主要是靠嘴巴啦。昨天上洗礼班，今天晚上要上课，就是靠嘴巴讲嘛，讲给那些要受洗的人听嘛。我们带一个慕道友，带一个福音朋友让他信教也是一样，你开始靠表现好，就是爱他关心他让他感动，最后他问你说啊，我哪被信了说被安娜，你怎么办？你还是要用嘴巴啊，不然你怎么办？你不能一直说对他好对他好，然后到他问你说 我要怎么信，到头来你逃不掉要用嘴巴表达。所以这个沟通，沟通当中不要去伤害别人。那怎么样把这个基督教的信息讲得刚好，这个就引起一些争辩了，就是可以不可以用人家喜欢听的话来让人家信耶稣了，还是讲该讲的话。我要回到以赛亚，以赛亚在圣殿里面，耶和华说怎么办，这个国家的人要完蛋了，我可以派谁去警告他们？好，以赛亚就面临一个问题，我要怎么讲？我明明知道讲乌鸦嘴说啊，你都要死啊，一定很讨厌嘛，对不对？那我能不能把他洗牙给弄点糖衣，就是讲一些大家喜欢听的话，这样是不是比较好呢？所以他的嘴巴的不干净，其中一个是我能不能把神的话就直讲，还是要怎么表达？那上帝跟他说，你怎么讲他们都不会听，而且你会被拒绝 被排斥，但是是我派你去讲的，而且将来会有树根，会有小苗会长出来，虽然大部分的树都被砍光了，看起来是都完蛋了。那有一些人就提到这个议题，就是以赛亚要处理的是明明知道这是吃力不讨好的工作，你嘴巴讲人家就拒绝你或是排斥你或是攻击你，可是你又要继续讲， 要这样做吗？还是不这样做？或是我可以采取比较不被攻击的方法来讲？现在很多基督教的牧师传福音，他就不讲悔改跟罪的事情，他就专讲说你哪来教会，你来教会上帝会祝福你，上帝会保守你，上帝让你的儿子很乖，上帝会给你恩典，将来还有永生，为什么你不信教呢？好，这个就是我们叫做亨通福音 Prosperity Gospel。 如果你信上帝，你就不会生癌，你的病会好。如果你信上帝的话，孩子就很乖，如果你信上帝的话，你的公司一定赚钱不会倒。 大家嘛要爱，对不？这个跟说甜香吼，然后就是说我拜，然后你就祝福我，我讲我就是得到祝，这个大家都要，这个没有什么不对的。可是上帝说，你们要悔改，我就要审判了。这个人家听了不喜欢嘛，讨厌嘛，吼，你那也要讲欧人的那个不好的一面嘛。所以这里面有些神学家就在说，以赛亚说我的嘴巴不干净，其中一个不是他讲脏话，不是，而是说我能够照神说的100%就这样只讲吗？啊，这样好吗？啊，如果他们不接受，他们反而骂我，我还要继续这样讲吗？要够难玩啊，还是我就因为福音有很多嘛，我就柿子挑软的吃，我就讲那个好听的，讲那些好的就好了嘛。有人是在谈这个问题哈，啊，这个就变成是宣教学上的一个议题了。那我个人啊，我个人看法是说，如果你要人家信耶稣，可是你没有跟他提到他需要改变的话，你这个是害死他了。因为很多人会以为说，啊，我已经信耶稣啊，对不对？我也受洗了啊，我这样应该上天堂。可是到审判那一天，耶稣说我不认识你，因为你的牧师都没有跟你讲最重要的，那个就是人家不喜欢面对的，就是你有明知故犯改又改不掉的坏习惯。我第一堂开始就讲这个，就是说这个是大家不喜欢面对、不喜欢去处理的哈。有的来受洗，他是为了他的儿子来受洗，你知道吗？因为你囝不乖啊，讲没听。他说我受洗以后，我祷告上帝就会听哦，就拼命为儿子祷告，然后就是他的目的是要他儿子改变，所以他就来受洗。我讲千万莫呢，谁要得救，谁祷告，谁受洗，谁改变，还知不？哦，你认为你有缺点，你要改变，你就受洗。你儿子要他自己认为他有缺点，他要改变，他来受洗，他才会改变。不可能你来受洗，然后你的祷告就比较有效，上帝就听你的祷告，然后就去改变你的儿子。上帝不做这样的事情。每一个人必须自己面对这个罪的问题了。所以讲罪就是不好讲，也不容易讲了哈。所以呢，我觉得了哈，圣这两个意义，一个是不同。这个不同是上帝跟我们完全不同，决然超然。我们在他面前应该是敬拜，应该是尊敬。这个尊敬还代表就是说，他讲的话我们要听，我们要听从。第二个意义，我觉得跟我们生活比较有关系的，因为敬拜我们常常是礼拜天来做礼拜，我们就唱诗歌，我们就好啊，我奉献啊，我敬拜啊。可是那个在一个礼拜当中就是一小段时间嘛，我们常常把圣就只有留在这一段，就是礼拜天这一个小时，我们讲话什么都很圣。可是问题是，节的部分就是在礼拜一到礼拜六之间的，在生活上你有活出照上帝要你活的去做活，特别是你讲的话，你说话的内容有真的是照上帝要你说的去说吗？包括讲人家不喜欢听的话，你真的是这样做还是没有？我觉得这个恐怕比那个礼拜天在那边哈利路亚还重要，虽然两个都很重要。所以圣有两个意义，一个是超然的，一个是干净的洁。那这个洁对我们的生活伦理我觉得就有要求，特别是关系，讲话关系的伦理有很重大的关系。好，那我再讲一点点相关的事情哈，就是耶稣是圣的哈。这个圣把神跟我们分出来不同，那耶稣如果是神，他就会跟我们不同。耶稣诞生的时候，从他要诞生的时候，上帝就一直借着天使跟他的妈妈跟他周围的人说，你要生这个孩子是不一样，因为他是圣的。所以就是说耶稣是上帝，知道吗？因为上帝是圣的嘛，我们说上帝是跟我们不同嘛，所以耶稣的不同性呢，我们看啊，以赛亚书第九章第六节， 有一个婴孩为我们生，有一个子赐给我们政权啊，他是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得和平的人。第七节，政权平安，加增无穷，他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公平公义使国稳固，从今到永远，万军的耶和华要成就这事。在这里呢，提到的是有一个婴孩要降生，他要来统治这个世界，这个是弥赛亚的开始，是讲到还没有讲到圣，讲到有这么一个孩子哈。我们看弥迦书第五章第二节，伯利恒以法他在犹大诸城中微小，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为我掌权，他的根源从亘古，他从胎出就有。这里面就已经开始提到他的根源从亘古，从胎出就有，他跟神已经接近，他是超越时间的，他不是时间以内的，所以他的不同开始慢慢的出现。我们看路加第一章三十五节，天使跟玛利亚说你要未婚怀孕，而这个孩子不是普通的孩子，他不一样，他跟他讲说圣灵要临到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应庇你，因为你所要生的啊，这个怎么说，圣者，有没有 Holy One， Holy One， 所以已经跟这个玛利亚讲到说他是不是普通的人，他是神的儿子，是跟神一样的。好，我们看马可第一章二十四节，鬼都知道。哦，马可第一章二十四节，我们看二十三节，往前，往前一节。好，在会堂里有一个人被巫鬼附走，他喊叫说：“好，拿撒勒耶稣，我们跟你有什么相关？你来灭我们吗？我知道你是谁，神的圣者。”所以。鬼眼啊，不会看人低啊，他一眼就看出来，他说：“哎，你是圣的 ，You are the Holy One of God。”那个圣者本来是代表上帝嘛，哈，圣代表上帝，那鬼看得出来，耶稣不是普通人啊，他是一个圣者哈。我们看路加第四章三十四节，这个是路加记载。拿撒勒耶稣，我们跟你有什么相干？你来灭我们吗？我知道你是谁，是神的圣者一样哦。路加第五章第八节，好，彼得呢？他有一次去抓鱼，然后耶稣说：“准借我哈，准借我，因为人太多，他没有办法讲道，所以他需要离开人远一点，他到湖里面去。”利用风，这样他比较多人听得到。那讲完道，因为他把他的船拿去，彼得就不能抓鱼了嘛。完了就说啊，拍谁哈？啊，就跟彼得说，你抓鱼，我告诉你，山那边有鱼。那彼得说，你会讲道就讲道就好了，抓鱼是我比较知道。我昨天晚上整晚都抓不到，现在又白天，人又那么多，鱼也是被炒光了哈。你还说怎么有？可是他说，好啦，胜利神社啦哈，就随便一弄。结果鱼就捞不起来，多到他吓一跳。他的反应很奇怪，他知道这个不是普通的人，不一样。然后他的反应是说：“糟糕，我的态度不对。虽然我有撒网，可是我嘴巴讲的那些不该讲的话哦。”所以他马上跟耶稣说：“离开我，我是个罪人。”这跟那个以赛亚反应完全一样。以赛亚看见耶和华，他马上说：“糟糕，看到自己的不洁净哦，这是。”所以看到耶稣的圣，他看到自己的罪。我们看马太第九章三十三节，好，鬼被赶出去，众人就稀奇说，在以色列中没有了这样的事。就是我要强调是耶稣的不一样，完全不一样。看马可第二章第五节，耶稣对摊子说：“你的罪赦得好。”第六节，文士说：“这人那偶然讲哈。 怎么他说健忘的话，除了神以外谁能赦罪？所以这些敌人也发现耶稣不一样，因为他敢讲那种只有神能够讲的话，就是赦一个人的罪，所以他们也看出来耶稣不一样。所以这个人是他怎么这样子呢？他们也发现毛毛这个人要么进精神病，要么他真的是不同凡响，就是不一样啊。连耶稣的敌人魔鬼都发现耶稣不一样。我们看约翰第九章三十节，好，这个故事是那个瞎眼的在圣殿里面啊，不是耶稣把他医好了吗？因为他生来就瞎眼嘛，要不然医好了，医好以后那个犹太人就说，哎，那个人犯安息日，他是坏人啊。这个瞎眼的说，这我都不知道啦，因为我也没有念神学院啊，我怎么知道他还？可是我知道一点哦，从来没有人把一个人生来瞎子医好的，这一点我知道啊。他把我医好，这个我也知道，所以你说他是好人坏人我讲不清楚，可是他应该不是普通人，这样讲对吗？就是说包括台大医院都没有一个医生会把一个瞎眼的眼睛弄成可以看见的，白内障可以啦，近视可以啦，可是瞎呢，那个眼睛根本没有功能的。他说你应该知道吧，他说他开了我的眼睛呢，他让我看见，你们竟然不知道他是谁啊，奇怪哦。你怎样读的啦，我没读册呢。你看三十一节，我们知道神不听罪人呢，只有敬神遵行他的神才听他呢。好，再来，从创世以来有没有听过有任何人把生来瞎子的开眼睛呢？你有没有？没有嘛。所以这个人不是普通人呢，他已经知道。他说好，这个人都不是从神来，什么都不能做，所以从神来就代表他不是普通人哦。好，再来，他们说啊，你可不可以给我赶吼？啊，给我挂嘴，给我开除会籍啊，被赶出去了。然后后来耶稣就见了他，跟他讲哦，所以这一个瞎眼的人，他看出来耶稣是不一样。不止这样子，把他判死刑的那个执行官后来说，这真是一个圣人。所以那个判他死刑的人最后也承认说，耶稣的生、耶稣的活、耶稣的死都跟平常人不一样。你看路加二十三章四十四节，好，约有五正用到在里面，然后遍地黑暗，到了下午三点，所以三个小时套中岛，正中午的时候整个黑掉了。好，日头变黑，还有大地震，那个幔子就是把至圣所跟圣所隔开，就是不能进去那个啊，裂开了，所以现在水都看得到那个约柜了，因为幔子破了。再来，耶稣大声说，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里，说了这话气就断了。好，再来，百夫长看见就说，这真是个异人。再来，众人看见所成的事就捶着胸回去了。所以耶稣的生到死都看出来他是跟我们不同，所以他是圣者，他是圣的。马太二十七章五十节，耶稣大声喊叫，气就断了。再来，电好裂开，地震，坟墓许多人就爬起来。再来，耶稣从坟墓来，向很多人显现。再来，百夫长看见害怕，神的儿子。所以不只是义人，我们说龙生龙，凤生凤，神的儿子就是神了，人的儿子就是人了。所以这个帮他执行的这一个营长自己从嘴巴说，这个人不是人，他是上帝的儿，他是神的儿子。所以我们说耶稣是圣的，可是这个圣的就为了我们的罪人，他背负我们的罪，他被上帝判死刑，好让我们有机会因着他，我们可以慢慢的越来越圣，这个我们就叫成圣。这个圣变成我们的一部分，就是我刚才讲的明知故犯的错误，因为信了耶稣以后有盼望，可以越来越少。 这个越来越少的经验就叫做圣。所以圣不是只有描述上帝，不是只有描述耶稣，也可以描述我们。到这里就教会就分两派，有一派是说如果你好好的做你可以完全的圣，有一派说你怎么努力你还是会有一点罪在身上，你不可能完全的圣。那这是加尔文跟卫斯理他们不太一样的看法。我个人在这里是比较站在加尔文的这边，我认为一个人修炼再好，他里面那个潜在恶的那个可能性可能还在，所以一不小心可能还是会掉下去。所以这个是我们一生要靠着神的恩典抓着他的手慢慢往前走，这也是信教的目的了。所以我想今天我们从雅各他看见上帝然后他吓一跳，那个反应就是圣的反应。我们知道其实后面还有很多东西在后面，希望我们每一个人不管你是不是基督徒了，至少你要了解说基督教讲的这个上帝他的一个特点就叫圣，这个圣的意思是什么。我们来祷告。主，孩子今天把自己所了解的这些神学家研究的这个圣的神跟弟兄姊妹分享，说的不一定完全，求主你自己来教导，让我们在生活上面能够靠着你的恩典慢慢的除掉我们这些明知故犯的坏习惯，我们可以在你的面前越来越成圣。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谢谢大家，谢谢。